下面讲最后一个科判呢，那么讲最后一个科判呢，就是列会小臣啊，部位大臣呢，跟他的这个原因。那么有人提问呢，为什么既然这个大臣的法，大臣的菩萨行这么殊胜，那为什么还要有些这个一些凡夫者或者一些小臣的人，他们呢对这个大乘法都非常的恐怖呢？按照前面所抉择的，从前面所抉择的理由来讲的话，绝对应该信仰大乘，绝对应该驱逐大乘去休息。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小乘小乘种姓的人，他这个大乘的佛法呢还产生恐怖心，然后有的时候诽谤呢？为什么有这样的原因呢？下面讲这个原因：如是甚深法，于夫生恐惧；如是劣根者，不以罪习有法。讲这个宋史的理由是什么？一方面从直接的这个上面讲的时候呢，就是直接提到了这个小乘为什么恐怖大乘。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讲，相应我们自己现在的修法来讲，应该知道呢，对甚深法生恐怖这个方面是一个大的企图啊，一个非常大的企图。如果不把这个委员遣除的话，自己相续当中有疑惑，不可能顺利的驱逐菩萨行。因此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应该很有必要抉择啊，很非常有必要抉择。就像定界宝论当中第二个问题。那么明明是在讲这个最殊胜的苦境，为什么第二品马上要紧接着要抉择声闻缘觉所证悟的是什么啊？实际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大的必要，那实际上呢是从另外角度宣讲了这个殊胜最圆满空性的企图，就是入小乘啊，获得这个证悟这个人物的空性，这个是一个修大乘空性的企图。这个释放也是同样的啊，抉择像这样的，为什么小乘要这个恐怖这个大乘法？了解了原因之后呢，我们应该知道对大乘法不应该恐怖。如果是对大乘法恐怖的话，唯一都是一种对大乘自信没有了解的原因所产生的，所以说呢它是一种这个妄执，它一种不需要产生的一种法。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就应该呢发起菩提心，发起那种勇猛心呢，调整自己相续当中的这种自私自利的求自利解脱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心，必须要从如此的深层的理论了解之后呢，从相续深处去调伏，这个时候呢才可以使自己从歧途当中这个解救出来，否则的话就很容易就进入歧途，然后就是这个修成一个小乘的狗位。如是甚深法，于夫生恐惧呢？那么像这样对这个非常甚深的这个大乘教法啊，因为大乘教法是很甚深的，从他见解的角度来讲是非常甚深的，完全抉择到一切这个诸法无自性的，一切都是缘起产生的，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见解，像这样的殊胜见解，于夫是绝对升起恐怖的。一般的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呢，他是这个产生很大的恐怖心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认为明明在我面前这一切法都是显现的，都是这个实实在在有它的作用，为什么大乘教法当中讲一切都是空性的呢？既然都是空性的话，他们肯定就接受不了了。所以说呢，渔夫呢就升起恐怖，不单单升起恐怖，而且呢就是极力的诽谤。为什么要诽谤呢？因为他想的把这个遣除了，把这个理论遣除了，我们就生活的就比较舒服了，比较快乐了。反正是这个反之来讲呢，如果这个空性的理论一直存在下去的话，对我们就很大的威胁。他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在里面，所以说呢，他就是极力的去这个诽谤，极力想要铲除像这样的教法。但实际上呢，意义来讲，通过渔夫的智慧，你要遣除佛陀相续当中现证的这个甚深空性的教法而宣讲的这种教法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月生菩萨也是这样讲过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越用多的理论去想要去灭除这个空性呢，越能显出空性的殊胜道理。你不用还好了，你越用100个理论，那么100个理论全部成立空性的因啊，这一方面就是根本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把这个空性的这个理论完全灭除，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渔夫他这个智慧不深广的缘故呢，他对殊胜的这个甚深的空性的教法呢产生很大的恐怖心。如是劣根者，不罪习有法。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还有做这个方面，从空性的角度来讲，还有在讲义当中讲的时候，还有一个地方习有法呢，主要是讲这个什么非常稀有的菩萨行，广大的这个什么广大的菩萨行方面是很稀奇的，很稀有的，不是自己的这个同步手脚等等。还有呢，就是这个修持最殊胜的这个最殊胜的这个菩萨行呢，这方面是非常稀有的。通过这样的稀有法呢，它可以成就非常稀有的佛陀的这个功德，而且在大乘当中讲，每一个众生都是具足佛的功德。对于像这样宣讲的时候呢，很多劣根者就接受不了了啊！我现在就是佛，我现在也具足佛的功德等等，这一切的时候呢，很多众生接受不了。完全就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并不是从这个地方宋史讲的，而且从这个以前印度的时候很多例子啊都可以了解。比如佛陀在宣讲大乘法的时候，很多比丘当时接受不了，就纷纷退席的也有，叩首宣学的也有等等，升起邪教堕地狱也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的时候呢，劣根者他对殊胜的大乘教法他没办法接受，所以说产生了这个种种的这个恐怖。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这种种恐怖呢，单单就是他们自己的根性没有办法了解甚深法而产生的，并不是这个甚深法真的是我们所恐怖的地方啊，绝对不是的。 啊，比如说讲这个秘法也是同样，这个秘法呢为什么保密呢？并不是这个秘法本身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那就是因为这个众生的根性他没办法接受，所以说就是要保密，对这些下面人要保密。同样的道理，这个大乘法呢，他书上的这个大乘的教法，它本身来讲绝对不是升起恐怖的这个恐怖的因或者升起恐怖的对境，而就是因为这个凡夫的相遇当中呢没办法了解，从这个角度产生恐怖的。因为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一一分析的时候，如果现在我们对一些大乘的教法、非常甚深的教法，没办法这个产生定解，有的时候没办法接受的时候呢，不要首先不要诽谤啊，首先不要诽谤，放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方面就不会造罪的。那像这样中这个弥勒菩萨经传经当中也是讲过的，像这样的话，你如果不了解这些教法，很深深的教法呢，你现在不能了解、不能修持的时候呢，你暂时放下来。啊，但是我也不去修持，我也不对你诽谤，啊，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造罪业，相信上就不会造罪业。所以说，对我们现在来讲，但是单单就是仅仅是放下还不够的，我们就是说，现在我不能证悟，但是我发愿，啊，以后我一定要证悟，一定要修持，啊，相对的话就很这个很有必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不能认为我们现在是大乘人的行者，我们对空性啊，我们对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对像这样的种种的菩萨行的都能够接受，但是呢，还有一些大乘当中的最殊胜的密乘当中的很多这个见解，很多这个殊胜的行为，双运也好，降伏也好等等，像这样的话，我们有些的时候看起来的时候就接受不了，产生邪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是舍弃，不能首先不要这样来。因为像这样怎么，因为这个佛陀亲口所宣讲，无著大乘就是亲自现证的东西，不可能是一个虚假的。现在我接受不了，仅仅说明是我自己的这个根性还不圆满的缘故，所以现在呢我不诽谤现在的话就放下来，发愿以后一定要通达，一定要修持。这个时候呢就其实一方面就是发下了一个殊胜的愿，种下了一个很深的习气，一方面就不会造下这个诽谤正法的故事，所以这方面就是这个很大的必要的。我这个地方主要是讲到有些这个小乘的这个行人呢，他为什么不信解大乘法的这个原因。当然这个地方小乘行人并不是指所有的小乘行人并不是这样子，以前我们分析过吧，像这样的这个罗汉呢，他绝对不会诽谤的他对像这样的最再深深的这个空性的教法，他绝对不会诽谤，因为他的这个相续当中已经现见了空性的，所以说呢，他虽然就是对这个法物的空性没有办法现证，一听到像这样的法物的空性的时候，他马上理解成什么呢？马上理解成人物的空性的。佛陀就是佛陀当时给很多这个罗汉传法的时候呢，即使是在宣讲般若经宣讲很殊胜的空性的教法，那么那些这个正果的罗汉已经这个正果的罗汉还听到的时候呢他就佛陀就在宣讲人物的修法，他全部把佛陀的这个词句一个一个对照的人物方面去，所以说他绝对一刹那不会产生邪见的不会生起恐怖的。但就怕一些这个什么一些傲慢的声闻一些傲慢的声闻，像他没有深深的智慧没有现证法性的像这样的话，他们见到大乘法的时候接受不了，这个时候就生起恐怖。所以说大乘法当中讲的时候呢，不仅仅是人物我是没有的人我是没有的，法我的是有点是空性的这个小乘就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说法我他们应该是有的，法我是应该现证的，法我应该是获得解脱的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从这个角度进行这个实修进行证悟的。他们限量见到这个无分刹那和这个无分微尘就是存在的不能空，但是这个菩萨就说这个是空性的这一讲的时候呢，对于没有入道的这些圣人来讲，他们就接受不了嘛，那就开始这个生恐怖开始这个诽谤等等。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讲呢，觉得这个时候像我们了解这些之后呢，要发这个很多的殊胜的愿，不要入这个歧途等等。这个方面还有一个比喻吧，最后一个比喻就讲到一个外道外道它叫名字叫这个甚深外道甚深外道吧。甚深外道呢，他有一次在这个出游的时候，在这个野外去游玩的时候呢，偶尔见到这个兽形外道，有些外道呢，他和这个野兽在做不净行。他当时看到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产生一种邪念。他产生什么样的邪念呢？他说像这样的这个外道，像这样的这个苦行外道，他们平时呢，他们就是这个受持苦行修持很多苦行，他们都没办法远离这个贪欲，而且还要和野兽做这个不净行。那么他又想到了这些佛教列道当中的比丘这些沙门，像这样的这个出家人，他们也没有像外道这样修持苦行，他们所享受的这些呢，都是比较官带这个外道来讲还比较豪华的一切都不缺少的，他们肯定更没有办法调伏烦恼了他就这样产生这样的一种烦恼的时候，他就下令了这个比丘从这个沙门从今以后不准进王宫，他就怕和这些王妃在游染的。就是像但是真正这样观察的时候，他这个想法对不对呢？绝对是不对的。他像这样的这个他的想法绝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出家的这种沙门或者佛教的修行者呢，他不和外道一样的，他是跟随佛陀的正确的教养去行持的，他不会去做这些这个非法的行为的。所以说虽然他这个行为方面呢，他好像是这个什么想象上呢就是这个吃穿的都是这个完美不缺的，但实际上呢调伏烦恼调伏相续的烦恼方面呢等等的，他远远超出外道的。但是这个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就国王他就不了解，所以说下了这样的一种这个 这个非常荒唐的命令吧。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这个比喻对照什么呢，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小城，像这样的一个渔夫呢，他们只是跟随自己相对当中的这个见解啊，通过自己方面的见解呢推测别人呢也应该是这样的，或者像这样的话他自己接受不了的法呢，他就认为呢就是这个不应理啊，就认为不应理的。所以说像这样他自己接受不了法如的空性呢，广大的菩萨行呢，他就认为这个菩萨这个空性呢这方面是不对的，或者像这样的修持这个修持菩萨行的成佛是非常恐怖的。像这样的话他通过自己方面的这个自己方面劣根所引申的劣慧，像这样的一个推知这个被诽谤恐怖大乘法呢也是完全不应该的。好，这个以上呢就抉择的这个第五品啊，相对的话就是名菩萨品品呢已经讲完了吧。诸法等心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藏本来护主龙清法七情无垢光尊常护唯独化具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下面发了菩提心之后，那么现在再继续讲圣贤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总义别义啊，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也分了两个大的科判的抉择，这个十六品的内容啊，如是呢就是这个临四书弟子到之地呢抉择前八品的内容，然后呢四圣义弟子瑜伽呢抉择后八品的内容。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正在讲前八品，就讲第一个科判当中。那么像这样第二科判也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其中呢第一者呢断除四颠倒执修持松持依乐发起愿菩提心规则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呢发起菩提心与修持菩萨行之规则。那么像这样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四个科判啊，证明菩萨行，第二个是这个明断除烦恼的方便第三个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明远离烦恼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所缘境。那么第四个呢那么就是为成就弟子相续当中的这个为你都弟子成为道器的如是尽止身心，像这样的这个四个科判吧。其中呢前面第一个科判证明菩萨行方面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那么明断除这个烦恼障碍的像这样的方便。那么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方便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论文当中可以看到呢，在这品当中所讲到的内容呢主要是断除贪嗔痴的主要是断除贪嗔痴。那么既然断除贪嗔痴，那么就和修菩萨行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那当然他的观点是非常这个明显的，前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已经总明了菩萨行如何应该发起菩提心的道理如何修持菩萨行的殊胜等等，像这样的话都已经做了抉择。那么在做抉择的时候呢，针对初学者来讲，已经刚开始发起菩提心的时候，三月当中可能还有很多现行的烦恼，那么像这样的现行烦恼一旦产生，那么就会很严重的障碍这个菩提心和菩萨行的这个修行。所以说呢为了这个为了更加可以说迅速的或者无有障碍的方式修持菩萨行的话，那必须要断除这个烦恼所以说可以说是有这样的一种关联嘛。刚开始呢可以说它是第五品是证明菩萨行，后面是它的这个第六第七呢是它的助缘方面的，那如何如何帮助这菩萨行的修行呢，它有个殊胜的助缘。没有这个助缘的话，很多时候呢一边修菩提心一边在产生很多烦恼的话，那么就是根本不应理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呢，为了好好的修持菩提心呢，那所以说要断除它的唯品贪嗔痴的种种的这个烦恼。所以说在这一品当中呢就专门抉择到这个问题。那么断除这个烦恼的这个方便呢这个地方也是从世俗世间道的方式呢进行这个修持的。那么真正要断除方便的话，那么只是通过修持这个空性的智慧，现证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它的遍际也好，它的俱生的烦恼也好，像这样的话种种的烦恼都可以彻底的消尽。但是还没有到达圣地的时候，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只有通过像这样世间道的方式了解烦恼的过患，然后呢通过世间道的对治的方法使它不产生，使它这个可以说是它这个压服吧，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方便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第六品呢，可以说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那么第一个科判呢破持毕生苦行能够断除这个业惑烦恼，有这样的一个科判。那么主要是破持一些人的这个邪见。那么有些人是什么样想的呢他说呢一切三有的根本，产生三有轮回的根本呢可以说是这个业惑烦恼，或者业和这个烦恼这二者。那么如果相遇当中存在这样的业惑的话，那么必定你通过相见的业惑呢就会引发种种的这个三有轮回。但是呢可以说是有些人见他说呢，先见这个佛道的修行者呢，他们在享受这个就是像很多这个豪华的这个住房，或者就是虽然不是很豪华的住房，但是呢很广大的很舒适的像这样住房，然后呢接受这个百味饮食的供养。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一方面自己的住处是很安乐的，一方面自己的饮食呢也是非常这个丰盛的。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很容易引发这个贪心就是在相续当中的贪欲心呢就很容易引发。既然很容易引发贪心的话，通过贪心就会造业， 那所以说有了业火烦恼呢，那么就没办法脱离轮回。因此说呢，他们就认为呢，佛道当中这样的修行方法是不对的。那么应该怎么去修行呢？他们说应该按照这个苦行外道的方式。苦行外道的方式的话，那么就是通过这个断食啊，通过这个忍受这个寒热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来断除贪欲心。他们认为呢，通过这个方面，通过苦行的方式断除贪欲心呢，才能够不造业。没有贪欲心也不造业的话，那么才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他们就这样认为的。那么实际上呢，佛陀在这个佛法当中所对这个弟子所宣讲的，前面我们大概介绍过吧。像这样所宣讲的这个修行方法是这个去除中道的，去除中道。他既不这个佛陀呢，既不这个不赞成像这样的世间上的这个世间上的人这样的话，就是拼命的追求这个知趣，拼命的追求这个享受。他佛陀呢可以说是遮止的。遮止的，我们可以说通过断杀生啊，断偷盗啊，断邪淫啊，断妄语等等，像这样的通过佛陀所自己的戒律的这一方面，就是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到，从这个断除这个过分的享受这个角度，那么也佛陀呢也是断除了这个什么呢？就过度的苦行，过度的苦行也是不行的，因为佛陀他自己就已经经历过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刚开始的佛陀在王宫的时候呢，他的种种的享受，那么其实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可以说相比的。那么最后佛陀出家之后呢，那么跟随一些外道的观点，那么修持了六年苦行。那么佛陀发现呢，修了六年苦行，如果相续当中没有去除中道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修苦行实际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佛陀最后呢，放弃苦行，去除中道，像这样的话就是最后才这个悟道的。因此说呢，说这样的话的人的话，也许是没有了解到这个佛法的真谛。或者是说，那么针对于有些这个修行人过度的贪欲，过度的像这样这个贪执呢，等等，像有这样的一种目的呢，他有这样一种疑问，这样的疑问。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认为这样的疑问呢，是这个没有了解佛法的这个要义。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呢，我们应该提醒自己，通过像这样的疑问来看看自己在通过这样的这个种种世间上的享受的时候，有没有增加贪欲心，有没有成为障道的因缘。如果有的话呢，必须那么一个认识到呢，我们现在所做的种种行为呢，没有符合于佛陀的这个教义，确实没有符合佛陀的教义。佛陀的教义是必须要离开享乐和苦行两边。那现在我们如果依靠世间的这个知趣过分的享受的话，那么肯定就是已经偏离了佛陀所指的正道了。有一种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说我们不应该这个一味的迫使别人，然后不观察自己的相续，应该呢平时呢还是好好观察自己相续。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那么这个衣服还有食品住房，像这样的话就是仅仅能够保持自己修行的稳定就足够了，不需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去过分的享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肯定会引发很多不如法的这个烦恼。所以说这样的话应该了解的。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种看法，那么圣贤菩萨是如何宣讲的呢？由乐增长贪，有苦增长嗔，若乐非苦行，苦何为苦行？如果按照外道的观点的分析的时候呢，那么佛道的修行者他依靠这个住房，依靠像这样的这个饮食，会增长贪欲，所以说应该通过修苦行的方法来制止。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那就是对照修行人就观察这个外道的修法，有苦增长嗔。那么如果通过这个享受快乐可以增长贪心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呢，由痛苦呢是绝对可以增长贪心嗔心的。也就是说自己的身体过分的这个受苦的时候呢，相遇当中的种种不如意就会引发这个嗔心的生长。所以说呢，为了对治这个嗔心的生长的话，那么必须用什么方法呢？必须要通过享受通过这个衣服，通过饮食，像这样的话来这个制止嗔心的增长。那么外道也承认呢，像这样的不管是贪心也好，不管是嗔心也好，这样都是一种烦恼都是一种烦恼，都是应该断除的。但是呢，他们单单是一味指责说佛道的修行者呢，通过享受快乐而增长贪心，但是他们就没有发现自己通过苦行增长嗔心的这个角度，他就没有发现了。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到，若乐非苦行，苦为何为苦行呢？如果像这样的这个享受快乐不是苦行的话，那么这个一味的使自己身体受痛苦，哪里成为一种苦行呢？也不是成为一种真正的苦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破除他们的观点。前面我们这个分析过，那么实际上佛陀所宣讲这些呢，主要是从自己的内心下手的主要是从自己的内心下手。如果一个修行者他对一切的所有三界轮回的资财没有任何的贪欲的话，那么佛陀也开许他做黄金的宝座，像这样的话就是享受百味的饮食等等，这都是开许的。但是呢，对于相续当中的这个三学的功德没有自在，相续当中的烦恼还会旺盛的，像这样的人的话，佛陀也会宣讲十二徒多行啊，或者就是受持清净的戒律啊，通过这样的方法呢，就是制止呢过分的贪欲。 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外在的这些这个行为呢，都是一种助缘。那么成为什么助缘呢？外在的一些行为呢，是帮助调伏自心的。主要修法呢，还是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也就是说呢，还是应该对这个这个增长这个贪心的、增长嗔心的种种的因缘，通过智慧去观察，然后呢，相续当中引发定解之后呢，跟随这个定解去修行。啊，这个是最为关键的。所以说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教法呢，主要是从内心当中如何去这个制止贪心、嗔心的、痴心的，像这样的这个增长。因此说呢，根本就没有像这样这个外道所讲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故事吧。那么比喻当中是讲到呢，比如说呢，通过这个压榨甘蔗，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非常甘美的这个糖汁，或者像这样我们的蔗糖、白糖呢，都是通过这个压榨甘蔗而出来的。那么这个像这样这个比喻说明什么样的道理呢？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甘蔗呢，它的外表、它的外皮呢，那么可以说是很硬的、很粗糙的，看起来也没什么精华的。但实际上呢，通过合适的方法压榨之后呢，它的里面的这个什么呢？皮壳所包裹的里面的精华呢，它就会显露出来。那么这个比喻说明的这个意义呢，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在我们现在的五蕴的身心，现在呢就是通过业障、通过业力所显现的这个不清净的五蕴呢。它是一种外在的一种现象，它是一种外在的现象。那么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这个不清净的五蕴，它的本体是什么呢？它的本性呢，可以说是这个很清净的智慧，哎，非常清净的智慧。这个就是在这个大乘的教法当中呢，都是这个非常普遍的宣说的啊，非常普遍的宣说的。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通过这个合理的方式，使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种种的智慧呢显露出来。这个方面才是佛陀是真正的教义，并不是说一味的通过外在的这苦行呢，那么就能够结束业惑烦恼，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身心呢，它不是为主的啊，意识为主的。前面也讲过，像这样的一切这个业当中的这个意业是为主。所以说呢，如果这个这些外道者没有了解到这个增长这个，或者就是说这个发生这个五蕴的根本，或者就是说真正脱离轮回的方便。什么是产生轮回的因等等，这一切角度都不了解，没有从这个根本上去下手的话，单单在外表上面行持一些苦行，这个完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确实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呢，佛陀的修行者呢，就应该从这个颂词我们可以知道呢，应该在自己内心当中培养起这个殊胜的正见，而像这样的正见呢，必须要圆殊胜的这个经论去作义。你不圆这个经论去作义的话，你根本从你自己的智力来讲，绝对产生不了正见的啊，没办法产生正见。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圆这个经和论，那么去作义之后呢，那么引发殊胜的正见，再通过这个殊胜的正见呢，那么去内观自心。内观自心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相续当中呢，本身就具足殊胜的智慧。如是去修行的话，才能够逐渐的断尽这个业惑烦恼，从这个角度才能够断尽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破除了一些这个外道者或者一些这个不了解佛法人的这个邪见或者一些观点。那么既然破除了像这样的一种观点之后呢，那么真正断除烦恼的方便是什么呢？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啊。第二个科判呢，就是明断烦恼的方便。那么明断烦恼的方便呢，可以说是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第一个呢是断除现行的烦恼方便，第二个是断除这个烦恼的种子啊，依靠对治的方法。那么像这样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出现了现行和这个种子两种。那么这个一直在佛经当中论点当中经常出现的。所谓的现行呢，以前我们分析过，所谓的现行就是比较粗大的，就现在我们产生一个贪心，很猛烈的贪心，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的种子，它现行了，现于外表，现于外面，就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像这样的话称之为现行。一方面讲的话，现行的就这样的，或者比较好理解的话，就是粗大的意思啊。比较现行的，我们说现行的烦恼就是比较粗大的烦恼，比较粗猛的烦恼，像这样就称之为现行。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就如何断除像这样比较这个粗猛的烦恼、现行的烦恼这个角度进行宣讲的。那么还有一个种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像这样的这个烦恼有的时候呢它不产生，但是不产生并不表示它没有。它确实是通过一种隐藏的形式存在的，通过什么样隐藏形式呢？或者通过种子的形式，或者通过习气的形式。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话，如何断除相续当中这样比较隐藏的这个烦恼呢？这个也是需要断除的，而且呢，这个是很关键的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外在的一切三河大地，现在我们现在的这现性的烦恼呢，都可以说是从这个相续当中的习气而产生的，从相续当中的这个种子而产生的。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殊胜的这个微细的智慧断除了相续当中的这个种子的话，那么种子习气断除之后呢，它再不可能现行，它不可能再有它的行为，再不可能有粗大的这个烦恼现起的。所以说这两个角度都是需要的，一个方面从粗大的方式呢可以说压制它，第二个从这个比较微细的地方呢铲除它的根本， 所以这两者呢对修行来讲的话就非常关键，除了这两者之外呢没有其他的这个做的事情，所以一切修行人呢都是一个这个做这个断除烦恼的事业。我们可以说莲花大师他就是莲花大师在这个在这个大拉沟下海诞生的时候呢，不是大臣问他在这个里做什么的，他就说莲师说呢，我这个唯一的做的事情就是杀烦恼，每天在这儿就杀烦恼，做这个事情，其他的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那么这个吉田菩萨也讲过了，像这样的智惑正勇士欲为是施者，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真的把烦恼调伏了才是真正的一个勇士啊，也就是这个世间上这个真正的勇士是调伏烦恼者，其他的你能在世间上杀几个人呢，完全是杀尸体一样的，不算什么真正的勇士的。所以说在修行当中呢，完全都是断除烦恼呢，那么就是一个修行的重点。那么至于断烦恼的方式呢，下面还有讲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方法。那么像这样的话两种这个科判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小的科判进行抉择。那么其中呢第一个呢总说断除三毒的这种方便，第二个是这个别说断三毒的方便，第三个呢再分别宣讲断除贪心和嗔心的方便。所以说有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第一个呢是总说方面讲的，那么总说方面讲的话有分的这个五个科判进行抉择，也就是在这个第一个总说断除这个三毒的方便讲分了五个。那么第一个呢，那可以说是这个明这个首先是就是这个了解或者这个明白烦恼的这个作业，它的功用是什么，首先要了解这个，那么了解这个之后呢，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断除烦恼的这个兴趣啊，才了解为什么要断除烦恼的必要性。所以说必须呢首先要了解这个这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为什么要必须要断除烦恼的这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明通过这个明这个贪心和嗔心不相同的比喻进行宣讲，第四个那么就要摄受这个具贪嗔的这个弟子的方法，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了解像这样之后呢，第五者呢可以说是这个了解烦恼升起的次第，这样的话都是我们可以说在平时实修的时候呢都是必须要了解的，不了解这些内容的话，我们在真正断烦恼的时候呢就好像没有一个目标一样，没有一个目标的我们射箭的话不知道往哪儿射，所以像这样我们这样对这个烦恼它的体系啊或者它的必要都一个一个了解很清楚的时候呢平时我们才有一个这个殊胜的动力呢去断除它，或者有一个目标怎么去断除它，针对谁去断除等等，这样的话才有一个这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首先那么就讲第一个科判，那么就烦恼的作业，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人就会这个想，既然我们要断烦恼，那么烦恼它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危害性到底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到，否则的话我们不了解一个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损害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去真实对它产生一种嗔恨心，就不回去断除它。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对烦恼应该产生嗔恨呢，这个在这个入行论当中讲得很清楚了，做了详细的抉择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对烦恼产生嗔恨心呢，它算是一种所知障但是呢不可能成为自己这个积累罪业的因的，因此那么现在呢必须要了解这个三毒烦恼对我们做的这个损害是非常巨大的，无始以来呢我们现在这个产生很多痛苦，相对当中很多这个烦恼都是因为无始以来的这个三毒自在，所以说呢才有这样的结果，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它，认识到之后呢通过各种方法去断除它，断除它之后我们就可以说获得解脱，有这样的一种殊胜必要。那么既然有这样提问呢，如何回答呢，贪业能摄己，嗔业起斗争，痴业能增长如风雨大种。在这个冲刺当中讲到了贪嗔痴三种烦恼，贪嗔痴三种烦恼各有它的体相，第一个呢贪业能摄己，那么贪业主要是能够涉及什么呢，涉及友情，涉及财物，也就是说呢一个众生相续当中具足贪心烦恼的时候呢，它总是一种需求，那么想要得到一个种种的财物别人拥有的种种财物好的东西呢，这想要得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比较悦意的这个众生的时候，看到友情的时候呢，比如男性对女性呢，像这样有一种这个贪心，想要得到，看到之后呢就想要拥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说能涉及什么呢，他这个贪心呢就能够涉及像这样的友情和财物，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贪心的。那么嗔业起斗争呢，那么嗔业它自己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功用是什么呢，嗔业的话主要是引起斗争因为他自己有的时候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有些自己不想要遇到的痛苦他偏偏要遇到，那么偏偏要遇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为了断除他的因，断除他的根本呢，他必须要做很多事业，但在做很多事业的时候呢，那么很多斗争呢就无可避免就已经发生了马上就发生了。所以说像这样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也是同样的吧，我们可以说如果去比喻打比喻的时候呢我自己呢不想要得到这个某种痛苦，但是别人呢就把这个痛苦强加在我身上，一定要让我接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要给我要这个排斥，这个时候呢肯定会产生两方面他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肯定会产生这个斗争的。所以说嗔业呢主要是从起斗争方面，然后痴业能增长，那么痴业能增长什么呢，也就是这个痴心的业呢能增长贪心和嗔心这两种。为什么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贪心和嗔心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愚痴而引起的。为什么愚痴能够引起贪心和嗔心呢，也就是说我们不了解这个所贪的东西 他为什么就是不值得我们贪欲的，这方面不了解的，比如说一个友情也好，一个财务也好，真正我们通过前面几品观察的时候呢，它都是有无常性的，都是痛苦的本性，所以说都是用幻化的体型，都是无实有的。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贪？我们要去为什么要贪执它？为什么要把它千方百计要就是融为己有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不了解，就认为这个所贪的友情它是个实有的，它是一种清净的，像这样是快乐的体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被这个四种颠倒之蒙蔽了，不了解他们的不净的等的体型。所以说呢，通过痴心呢，它可绝对可以转成贪心的。然后呢，嗔心也是同样的。嗔心呢，实际上是什么呢？自己就是这个什么呢？自己这个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或者自己想要得到东西受到这个阻碍的时候，在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呢，那么自己会产生一种嗔恨心。但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你贪了，你想要得到这个东西，前面说贪心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在追求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障碍，遇到障碍的时候呢，阻碍了我的这个前进的路线，这个时候呢就会这个生起嗔心。但是呢，如果通过前面观察贪心的这个理由去观察的时候呢，你没有一个可以嗔心的啊，没有一个可以嗔心的对象，这方面一般的共同层来讲的。那么如果从大乘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我自己所嗔恨的这个众生呢，实际上是应该发菩提心大悲心的对象，实际上是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的，只不过呢就是通过这个转了几世之后呢，互相之间不认识了而已，实际意义上他们是就是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所以对象这样的一个对境，那不可能产生嗔心。或者对象这样的这个众生呢，必须是自己要依靠而成佛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根本。所以说为什么对他们升起嗔心呢？应该是你欢喜心。说大乘的很多教育当中讲，看到有情的时候呢，应该视为大宝藏一样，应该视为如意宝一样，像这样的珍惜，像这样的恭敬。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升起嗔心绝对就是于此而引起的，就是说从于此能够增长贪心和嗔心。打比喻讲呢，如风雨大种，如风雨大种呢，主要是这个痴心呢，就好像风一样，风呢对其他的这个三大种呢，它都有一种这个增长作用啊，可以通过这个风大呢增长其他的大种啊，在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说通过痴心呢，那么就能够增长贪心和贪心和嗔心。所以说我们可以如果这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呢，痴心作为根本，这个无明就作为一个根本。如果我们在这个内心当中对像这样的一种贪心和嗔心的这种对境，通过出生的智慧做观察，能够断除它的这种非力作业的话，实际上产生贪心和嗔心的机会就相当少了啊，就非常少了。所以说呢，我们就非常强调，必须要通过佛法的理论了解到，我一切外境都是如梦如幻的道理，一切外境呢都是像这样的话，都是一种这个无实有的道理。了解到这些之后呢，对如梦如幻的东西呢，不会去再产生贪心啊，产生嗔心啊等等，这些的话确实是一种殊胜的方面。也就是说，自己内心当中有正确认识之后呢，那么他就会通过这样的正确认识呢，纠正自己的平时的各种不好的心态和不好的行为。所以下面对这个破除这个痴心方面呢，还要着重进行讲解的。那么这地方既然讲到了贪业能摄己，嗔业起斗争，痴业能增长，那么就说明了像这样贪嗔痴，像这样的这个三业呢，对众生的危害是相当大的。那么既然如是这个大，那么如何去对治呢？那么在讲义当中也就是简单的提及的相见了分别对治贪嗔痴的方法。也就是说对治贪业的话，那么也有这个小乘大乘的区别。那么小乘呢对治贪心的时候呢，它也分了暂时和究竟两种。那么小乘它对治贪心的时候，暂时的修法是什么呢？比如说百无观呢、比如说是不净观呢、等等，像这样呢，通过修持像这样的一种修法，它就可以暂时的压制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外境的压制。那肯定是一种，只是一种暂时的。比如说像这样的话，看到一个友情对他升起贪心的时候呢，他就长时间的串习这个不净观，就圆这个友情的反复这个了解他升起的这个内外的不清净的体性，然后呢修习好之后呢，那么产生一个很殊胜的定解。所以说一见到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修法很纯熟的时候，那么一见到这个众生的时候呢，不需要再观想的不需要再做观想，一见到这个友情的时候，马上就了解这个是不净的体性，因为他反复已经串习了很长时间，这个力量是相当强大的。所以说不像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有些这个修行者呢，虽然了解不净观的修法，但是呢只是修一两次修过一两个月，这样的习气还是很弱的。很弱的时候呢，虽然在这个自己在这个座上修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是了解不净的，但是一起坐之后呢，这个习气一起坐之后呢，马上就变得更微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看到有情的时候呢，就很难产生。虽然就自己的内心当中有一个总相，了解这个众生是这个不净的，但实际上这个力量太弱的缘故呢，没办法压制这个贪心的烦恼。所以说必须要他这个小乘的行者呢，就反复串习这个样的修法，真正的最后串习到什么程度呢？不需要再作意，一看到这个生贪的对境，一看到有情的时候，马上就是了解他是个不净的，从内心当中了解。 如果从内线当中升起这个不敬的话，完全不可能产生贪欲心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或者串起百骨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首先他是在自己的家里开始修，修的时候修成熟的时候呢，正眼闭眼全部都是白骨啊，没有一个是真的自己就是想要这个贪的对象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修法的话就是啊比较圆满，相当修法就比较圆满，那个时候的贪欲心绝对不会产生的啊，对原因的友情的这个贪欲心绝对不会产生。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接触的这个教法，像这样比如说我们接触的小乘的这个不净观也好，白骨观也好，像这样的教法是非常纯正的，但就是没有和自行相应的缘故呢，它的力量显不出来啊，只是单单是这个而已。那么这个是小乘的暂时到的压制的方法。那么小乘的一个究竟的压制方法，究竟的断除方法是什么？就是证悟人我空性。他证悟人我空性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他了解自己、他人、所有一些众生呢，都是一种这个无我的体性。既然是无我，那么我想要得到这个众生的这个想法，他就没有一个基础了。我现在想要贪这个众生的根本是来源是什么？就有个我，我呢想要把它拥有，然后呢成为我所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就产生了烦恼了。但是现在我也没有。没有我的话，那么就不会圆这个我而产生我所的东西了。所以说像这样他的这个小乘道的究竟修法证悟我的时候呢，肯定没有这个圆这个我的这种这个我所执啊，就不可能再产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小乘他是这个究竟断除啊，确实究竟断除了。而且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断除烦恼障的角度来讲啊，就断除根本不产生烦恼障的角度来讲的话，和八地菩萨和佛陀那可以说是平等的。佛陀相续当中也是没有烦恼障，八地菩萨相续当中也是没有烦恼障，还有这个罗汉的话相续当中也是没有烦恼障。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单单从烦恼断除烦恼障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是相同的，可以说是和佛陀一模一样的哦。这个角度上，如果一旦断除，绝对不会再产生贪嗔痴等等像这样的种种烦恼。所以像这样的小乘方面的话，如此断除。那么还有这个大乘方面断除的时候呢，他更有一个三巧方便。一方面他也了解小乘的修法，因为这个多于作为一个大乘的行者来讲，他必须要广得这个了解三乘教法啊，比如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来讲，必须对三乘的教法都要有一个这个了解啊。这个地方三乘呢，并不是说是共同从密宗的角度的。那么这个呢，三乘教法就是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像这样的这个三乘的教法呢，作为一个大乘修行来讲，必须要通达的，那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大乘他的断贪的时候，一方面是对这个人我的空性啊，对这个不净观等等这些修法是完全了解的。但是他修的时候呢，因为大乘菩萨是个立根的缘故啊，他是个立根。如果他的种性苏醒了，如果他的根性啊已经苏醒的时候呢，他是不需要依靠像这样的小乘的这个修法去做依的，他就通过大乘修法去做依。他了解如梦如幻的道理啊，这个方面事情，或者比我们前面讲的唯识中的，他就了解这些外境就是我的心的自现习气而已，除了心识之外没一个外境，所以他从这个角度马上可以细谈的。那么还有从大乘的正行的修法来讲的时候呢，大乘显教的正行的修法，他也是提到了贪心的本性就是法界，除了贪心之外没有单独的法界存在。这个在这个专经论当中是讲很清楚的，就是在修行品当中的时候，他讲正行的时候，一个是这个智慧，一个大悲。那么在讲智慧的时候呢，他就是说除了贪心之外没有一个单独的法界存在。所以说呢，如果你要证悟法界，必须在贪心上面入手，就是像这样的话，升起贪心的时候马上了解他贪心的本性是什么，他本性就是法界的体性。法界的体性当中没有一个能贪所贪，没有贪心的志向。所以说了解这个，串习这个，反复的进行修止，那么他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力量是相当巨大的啊，他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远远超胜于这个不净观的修法，远远超胜这个白骨观的修法，因为他是从根本上入手的，并不是说是一种表面上压制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平时如果真的要从很迅速的去收效的话，那么大乘的空性这个是最殊胜的，确实是最殊胜的。所以说，从像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内心当中呢升起一种这个定解。必须要产生一个定解，那么就是平时我们宣讲的这个产生信心也是同样的吧？啊，产生信心，平时我们说是要对这个教法啊，对上师产生信心，这个方面是缘外境呢有一个生信心的对境，然后呢愿这个生心缘缘这个心生信心的对境呢产生一种清净心，像这样我们可以产生信心。但是实际上呢，大乘的这个最殊胜的信心呢，并不是在这个缘外境产生一个什么不变的信心，主要是这个最殊胜大乘最殊胜的信心呢，就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如何具足佛的功德，从这个角度必须要产生一个殊胜的信心。像这样的一个信心呢，远远超胜所有一切的这个信心的。所以现在我们学习这些大乘的教法，它的目的、它的根本、它的这个像，它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的本性就是佛陀，本性就是这个一切烦恼本身不存在，一切都是这个光明智慧。这个角度必须要产生一个殊胜的定解。从这个角度，如果有一天产生定解的时候，任何伪缘、任何邪魔外道不可能对你做一刹那的障碍的。你从这个智慧方面非常深广的时候呢，这个天宝是做不了这个障碍的。那虚缘消虚当中讲到，那么天宝像这样魔做障碍的话，他对一些这个什么像这样的这个很精进的人，但是智慧很小的人，他呢可以做障碍。 但是呢，对于这个什么呢？对于这个香穴当中这个具有书生智慧的这样的行者，他是做不了伤害，一刹那也做不了伤害。原因就是因为他香穴当中有一个书生的智慧，一旦这个魔不管显现怎么样的这个形象，是显现这个青面獠牙的形象也好，还是显现一个外表很乐意的这个美女也好，还是显现成这个什么这个种种的这个世间八法的运妙也好，你不管显现什么，这个香穴当中他有一个书生的智慧，他一观察，他通过智慧一观察的时候，这一切全部都是虚假的，一刹那执着不会产生，所以说呢，这个魔就根本没有一丝毫的机会给他做伤害。这个方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强调在内心当中升起这个殊胜佛法来定解的必要性呢？我们一个一样样分析的时候，啊，确确实实就是很有必要的，都是很有必要。大乘的修法就是这个殊胜啊，真的很殊胜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大乘的直接观贪心的本性的时候呢，就可以解脱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是一观的时候呢，马上是不是解脱呢？这个不一定，还是需要一个串习。还是也就是说，还是需要相信当中成就一个非常稳固的定解。这个像这样产生一个很稳固的定解，这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啊，比较漫长。那么针对我们就是说，针对一般的根性来讲，中根和下根者来讲，要在相信当中引发一个非常清净的定解，这个需要苦行啊，需要一段时间。如果是立根者，马上他可以悟入的。他以前就是在上世，在前一世的时候，他已经反复串习过了。所以说，今生当中就好像把以前的东西捡回来。再使用一样，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如果就不是一个立根者，是中根下根者，现在我们要产生一个定解很困难的话，我们就应该知道呢，我现在引发一个定解，必须要还要加倍的精进，通过任何方式呢加倍精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听人教义，在思维教义，思维完之后呢，然后还要对照自己的香穴去这个不断的这个串习，在自己的香穴当中去串习，也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定解之后要用，要使用。虽然我们现在还没到达这个一心实修的这样的一种阶段，因为现在我们做毕竟是着重是在文思的阶段，但是呢，在这个着重文思的阶段，必须把这个他的理论呢、啊，他的这个定解呢、啊，必须深深的植入到自己香穴当中去。那么再要植入到自己香穴呢，一方面是通过背诵啊，通过这个思维的方法，一方面还要去这个在这个得到一个定解之后呢，还要安住，然后呢就是这个，然后呢就把这个定解呢往内观。观察使自己呢产生一个非常殊胜的定解，这个时候如果产生之后呢，确实就是这个很殊胜的，一切这个什么这个它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其他的这种贪心啊、嗔心啊、烦恼啊，像这样的种种的烦恼，它是一种课程啊，它是一种可以消除的，它是后面染上的。但是像这样的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清净的定解的智慧呢，它虽然也是在现在位的时候，虽然也是通过这种种种因缘产生，但是它是符合于法性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符合于法性的，它和本性是特别是个相接近的，就不像烦恼，烦恼和法性两者的绝对是格格不入的，烦恼不是法性。但是呢，像这样的是什么呢？像这样的我们所产生的这个定解，相合于法性的定解，虽然现在是一个总像一个自相的方式在存在，但是呢，像这样的个相信当中定解和真正的法性特别相似，所以说呢，它的能力是非常巨大的。而烦恼不是这样，所以说呢，一旦产生这样的定解的时候，绝对这种烦恼呢没办法产生。暂时位的时候，大乘就通过这个方面去压制的，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通过这个方面去压制，他方法根本和其他的这个小乘的方法不一样。然后在究竟位的时候，他就通过这个修持人我法入我的现在这个空性，现在的空性现有这个种种的方便，所以说呢，他的这个究竟位也是根本不相同。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方便，从贪心方面讲，嗔心呢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差别的。那么嗔心呢，当然小乘呢，他也是通过修持这个对治嗔心的时候修持一种持观呢，啊，修持一个持心观。从有修持这个持心观的时候，他可以对这个嗔心方面呢，啊，可以压制。当然就是在究竟方面呢，还是证悟人物。一旦证悟人物的时候呢，能成所成这样的话，都实际上都是空性的，都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有一个暂时位和究竟位。那么大乘的话，就是在这个在现在位的时候呢，在这个暂时位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通过修持四处菩提心的方法，一旦相信当中产生了菩提心的时候呢，一切众生都是我自己的度化的对象，一切众生我都需要给他们最究竟安乐，怎么可能对他们产生一个嗔恨心呢？那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产生嗔心的原因，相信当中的菩提心现在还不究竟不圆满，所以说呢，在一旦这个对境现前的时候，自己的这个相信当中的定菩提心的这种定解就没办法发生作用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真正的菩提心，它的本体和嗔心的本体呢，绝对是违背的啊，绝对是违背的。所以说呢，大乘呢就在这位的时候，通过这方面去修持的。那么究竟位的时候呢，一切完全都是这个什么，在证悟的时候呢，全部都是一个本体，众生自己也好和法，完全都是融入在法性当中的。所以说也没有一个刻意去这个断除嗔心的，像这样的一种方面，或者呢啊，大乘在修行的时候呢，再产生嗔心的时候，就是圆这个嗔心本身，就了解这个嗔心的本体就是智慧，完全就是智慧。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讲这个什么佛国的话，它并不是在这个很远的地方，我们要去寻找，好像以前的商族去这个大海里面寻珠宝一样，非常非常艰苦。实际上呢，这个真正的佛法的精华要义就是在自己的心中， 就是在像这样产生分别念的同时呢，他的本性就是最殊胜的佛性，没有很多很多，就是一层之隔而已。认识到了就是这个法性，不认识到就是烦恼的体系。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现在通过很多方法去这个这方面要进行努力，实际上就非常迅速很快的。他从这个角度你可以这个仔细这个称心。如果像这样一仔细之后呢，那斗争的方面的这个作用功用就不会现起了。那么次业就是同样，次业呢小乘来讲，它主要是这个在十二愿起方面入手的，像那观这个十二缘起，比如说顺观、逆观，像这样的一个方法。顺观十二缘起呢，主要是呢流转的次第，如何流转的无明缘行、行缘识等等，像这样的一个一个呢，就是有了无明，它肯定会产生后面的这个十一种缘起，一个一个呢就不会间断的。所以像这种顺观的时候，他了解了哦众生是如何流转的，他首先这样了解。那么如何熄灭呢？如何熄灭呢？他就说，如果无明熄灭了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行就会熄灭。所以说他就从根本上就是断除这个无明，在无明上面就是入手。然后呢，一旦产生正见之后呢，后面的这个行啊、识啊，一个一个的、一位一位的，全部会灭尽的。所以小乘他从这个角度呢，就是断除这个愚痴的。大乘方面呢，可以说也引用这样的观点。但是大乘的话，他主要是这个断除愚痴的时候呢，他了解诸法的本性。一切诸法的本性，这个贪心的本性啊，或者这个贪心的自己的状态，这个本性，或者贪心所产生的对境原对境的这个本性，全部都是空性的体性，或者是按照第三段法人来讲，全部都是光明的体性，都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当中哪里有个像这样的这个贪心痴心的本性，绝对是没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了解这个体性，然后呢把它拿过来用啊，把它转为道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发起的时候，他的根的时候就是很殊胜的，他的道呢对峙力也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说呢，就对这个大乘来对峙这个痴心的时候，他从更究竟的这个角度啊，完全这个符合于这个法界志向的角度，那么进行就是开始断除，开始修持的。那么小乘所证的十二缘起呢，那么是法界的一个部分啊，只是一个小的部分而已。那么大乘呢，他所修持的这个断除痴心的这个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可以说是范围呢，是符合于真实的法性的圆满的这个法界的自信，是圆这个而进行断除。所以说呢，他的所缘广大，他自己所断除的这个烦恼才会这个越广大，他所获得的智慧也才会 越广大。所以说我们说佛呢，那么就是断除了一切障碍，证悟了一切法的所知，如是的话就成为一切自智的。因此从他的这个发心，从他根啊，从他的修道，从他的果，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呢，大乘的这个修法是全是非常殊胜的啊，尤其殊胜。因此我们可以说知道这些之后呢，应该从这个这个究竟的新的方面去入手，从大乘的这个了解的人物和法物的空性这个角度去入手的话，那么就是实际上他的这个就是他这个修法或者他这个速度就是会非常快。所以这些呢就讲到了这个这个小乘大乘对峙贪嗔痴的，像这样的这个三种也不同的对峙的方法这样讲。当然历程当中还有更殊胜的一种方法，在大乘的显教的基础上呢，直接修持这个一切诸法的本性，这个当然是它有不共的作用。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案例的。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还有比喻呢，就是讲到这个海里的这个鲨鱼。海里的鲨鱼呢，它这个水里的时候呢，它的力量很大，然后它就是讲到的时候，这个像这样这个咬住人的时候呢，他这个不会轻易放住的，或者咬住船的时候他不会轻易放。这个时候呢，要通过其他的方法使他这个松口，这个很困难。但是呢，有个窍诀呢，那么就是这个用火攻，用火就投到他身上的时候呢，一烧他的皮肤的时候，他马上就会非常的疼痛，然后就放弃自己所咬的东西，然后他就逃跑了。就像这样的一种方便，也就是说，这个说明了什么道理呢？你要对峙像这样的这个鲨鱼呢，你必须要了解他最怕什么啊，他的这个直接的围品是什么。一了解之后呢，就很快就可以这个见效的，就通过其他方法你是见不了效的。这个方面通过这个比喻，你可以反过来讲的时候，断除贪心，断除嗔心，断除痴心，我们可以说你用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法呢，有的时候它的这个效果是这个显不出来的，但是必须用它这个它的直接的唯品，它的直接唯品你了解一断除之后呢，就很容易就见效了，非常容易就见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小乘来讲的话，为什么称贪呢就是认为它清净可爱，但是他就马上用他的直接的唯品不清净的，他是不可爱的。像这样的相应上升起这个定见的时候，马上从这个直接方面，从小乘的角度来讲，马上就可以压制相应就可以压制。大乘也是这样的。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生贪心，生贪心的时候呢，像他的本身是空性的既然是空性的，那有什么贪心可以生的？所以相应的话就更直接的方法进行断除的。这一方面就从他比喻和意义如是对照就可以了解。下面就是讲到了这个这个方面是这个一个科判内容的。那么下面就是讲的这个 第二个方面呢，那么第二个方面为什么要断除这个烦恼，这个为什么彻底灭尽烦恼的理由呢？那么有些人会想，既然有这样的这个对治这个烦恼的方便，那么就没有，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彻底去断除它的呢？实际上呢，这个地方讲的还是有必要的。虽然这个对治呢暂时可以起作用，但是呢要如果要使它不现行，彻底使它使它这个什么烦恼尽灭的话，必须要从根本上去这个断除它，而不能够单就是单注于现在的一点对治的方法而已。现在一点方断这个对治的方法呢，只是使它像这样这个贪心等的这个烦恼不现行，使它能力减弱而已。但是你减弱，你的对治力弱的时候，它马上就会死灰复燃。所以说呢，我们要如果断除这个烦恼，必须要从根本上断除，斩草除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如果把它这个根本断除之后呢，它再不可能对修行者造成任何的危害。所以说呢，就实际上断除这个从根本上拔除这个烦恼是很有必要的。不会故贪苦，无助故成苦，无智故愚痴，有彼不达彼。那么这个方讲也是讲到了为什么要断除这个彻底断除这个烦恼的根本呢？不会故贪苦，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自己在这个追求自己所愿意的对境的时候呢，如果和这个殊胜的对境没有会遇，没办法得到，像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这个贪心所引发的痛苦，这个时候呢就是产生了贪苦了。然后呢，无助呢是故成苦。那么自己呢要灭除某种这个自己不想要的这个不愿意的对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没有帮助的力量，所以说没办法远离，没办法断除的话，这个时候就升起嗔心这个时候就产生一种嗔心的痛苦。无知故愚痴呢，那么现在的话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法理，对于殊胜的本性，对无的道理不了解不知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产生很多愚痴。有彼不达彼呢，有彼这个第一个彼呢可以说是这个愚痴，通过由于这个无名的愚痴呢，不达彼是什么呢？就不能够了解贪心和嗔心这两者的这个自性，断除他们的方法呢，都是没办法了解的。所以说呢，有彼不达彼，也是说他这个地方的愚痴呢，他的形象是这个，他的这个作用呢是，非常这个什么，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从表面上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和这个必须要断除这个必须要断除这个三毒这个好像意义上是联系不上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呢，必须了解到肯定是联系得上的，因为要从根本上断除的话，首先了解他们各自的如是的话，就是为什么是不会过贪苦啊，无助过嗔苦等等。像这样的话，了解到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说你要断除贪苦，你要断除嗔苦和愚痴苦呢，必须呢要从这个它的根本上去入手。因为像这样的，如果他的烦恼心还存在的话，那么还有可能再次和这个外境结合之后呢，再次产生愚痴。所以说了解这个之后呢，为了断除像这样的一个种种的这个像这样的种种的痛苦呢，那么就是这个必须要彻底断尽贪嗔痴的本身。贪嗔痴的本身断除之后呢，他才不会产生不会故贪苦、无助故嗔苦等等像这样的种种的痛苦呢，就才不会产生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说是从比较详细的地方、比较微细的地方呢，就要进行了做了抉择。所以说呢，是非常有必要的进行这个修持断除的这个三毒的。那么在比喻当中也是讲到这个问题。那么比喻当中如何讲到呢？那么就是一个农夫，一个不是农夫吧，一个穷人。那么一个穷人呢，有一次呢，偶尔见到了这个国王的王妃，见到国王王妃的时候呢，升起很大的贪心，升起很大的贪心。那么长时间的时候，他就是这个经常这个思念这个王妃，想要和这个王妃一起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感受了这个贪欲的痛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遇到他自己孤立无助的缘故呢，他见到其他的很多人呢都是看不顺眼因为他相遇当中很苦闷的缘故，所以说自己相遇当中想法没办法这个圆满的缘故呢，他看到其他的事物看到其他的人他好像是引申他这个生嗔心的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无助故呢也产生了嗔苦。那么实际上呢，他这两种贪苦和嗔苦，它是一种愚痴。因为这个国王的王妃不可能无因无缘的就和你这个一个穷人生活在一起的，这个方面他根本没考虑到这个不可能性，所以说呢，他就在这样的愚痴的状态当中呢，引发了各种各样没有必要的像这样的种种的痛苦。所以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要断除像这样的彻底要断除的话，必须呢要了解，从这个出生的智慧去了解像这样的一切他自己这个本性，或者呢，就如果存在这个贪嗔痴的话，绝对会引发他种种的这个不愿意的痛苦。从这个角度了解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断除它一定要从根本上把这些这个烦恼断除，而不能够满足于单单的现在的一点对治而已。现在的单单的一点对治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暂时可以起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的话，还是会引发自己的种种的这个痛苦。尤其是对现在来讲，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必须要去断除呢？ 因为精神当中在精神当中，我们如果单单呢是就是满足于一个对峙，就贪心产生的时候呢，我们通过一个修法去把它压制住，嗔心的时候又把它压制住，根本没想怎么样从根本上断除的话，精神当中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也许不会遇到很多的障碍违缘。但是呢，换一个身体之后自己就是精神上的修行没有成就，然后呢再换一个角度，下意识的再转世的时候，以很多来讲的话，通过这个胎藏呢一出世之后，很多自己的修法全部忘记了，而像这样的巨生的烦恼又会重新现起。那个时候呢，在下意识的时候呢，那么还是仍然会通过，因为这个贪嗔痴它本身呢没有从根本上铲除的缘故，所以说呢还是会重新呢又产生起来，它又会死灰复燃。所以说呢，我们就必须现在呢，我们就说从比较微细的角度比较这个猛烈的角度呢，现在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一定要从根本上铲除它。所以说像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说必须为什么要断除这个三毒的理由，从这些角度都可以一个一个进行了解的。下面再讲这个下面这个第二个科班已经讲完了吧。下面讲这个第三个科班呢，那么可以说是了解这个贪心嗔心不相同的比喻。那么有些人呢就会就会这样想，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痴心和贪心或者这个嗔心二者呢都可以同时产生。那么贪心和嗔心两者呢能不能够同时产生呢？这个时候在观察的时候呢，这地方讲到，如现见贪病，胆病不聚起，如是现见嗔与贪不聚起。在这个通过这个愚痴心引发贪心呢，像这样两者呢可以说在一个人相续当中存在呢，这个是可以的。或者和从这个愚痴心不了解嗔恨心的对境，不了解从这个无明愚痴的角度呢引发的嗔心呢，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正在产生贪心的时候，嗔心不可能同时引起。这个是为我们可以说是观察这个有什么必要呢？这个地方观察它的必要，在讲义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就是为了了解的分别对峙这个贪心嗔心。为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这样的一种目的，为了像我们自己也能够更准确的进行对峙。因为贪心和嗔心它不可能同时聚起，所以说贪心产生的时候就着重去对峙，嗔心产生的时候着重去对峙，现在的目标就很明确了目标明确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这个见效。所以说像这样把这个他们两者就是一个一个分析的很清楚的时候呢，像这样对峙起来的话也是这个减少很多麻烦的。这个地方首先呢讲到是通过比喻的方式来进行宣讲，那么这样的比喻到底是什么比喻呢？讲到的是现见痰病胆病不聚起，那么痰病和胆病呢，那么在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这个佛法的这个一点当中呢，他是讲得很清楚，他们两者不可能一起产生，因为这个痰病呢是水大增生的时候呢，它所引发的一种一种疾病；胆病呢是火大增生的时候引发一种疾病。那么水和火这两者呢，可以说是这个没办法相容的，没办法在一起的。因此说呢，痰病只要生痰病的时候，那个是同时呢绝对不可能生胆病；生胆病的时候，那个同时呢绝对不会生痰病的。所以说从这来讲呢，现见世间上的这个现见的话，痰病胆病不聚起一样。如是现见嗔与贪不聚起，所以说呢，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现见正在生嗔心的时候，正在处在非常这个愤怒的状态的时候呢，他的贪欲心是绝对不会有的。贪欲心是他这个想要见到外境悦意见到外境悦意的时候呢，他想有一种这个喜欢得到了，喜欢这个或想要获得这样的一种心态。嗔心的时候都是什么？根本不想要得到见到对方也好，见到任何东西的时候，完全都是这种排斥，完全是这种抵制。所以这两种心态呢，完全它的本性都不相同的。因此说呢，现见嗔和这个贪不聚起呢，就是从这个角度了解，贪心和嗔心呢就是不相同的，但是可以和这个痴心在一起。因为他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不了解这个嗔心或者生贪的这个本性的缘故，才产生了这个嗔和贪。所以说如果相遇当中没有离开了像这样的这个无明愚痴的时候呢，像这样也不可能引发贪和嗔了。所以说呢，这个像这样解释的时候，也可以知道呢，实际上呢，我们了解明确的了解了这个各个的这个对峙，各个的所知之后呢，那么在这个下手对峙的时候，以人治法对峙的时候呢，那么就很明确了这个时候相应到生嗔的，生嗔的时候呢，就用这个什么，就是对峙嗔心的方法，这样如实如实对峙的话，就马上就可以见效就很快就可以见效了。他的比喻当中讲到呢，有一个人呢，他就是这个想方设法呢，想要把这个水和火放在一个瓶子里面，但是他试验了很多次了都不成功都不成功的。那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呢，他就不了解呢，这个水和火两者呢，完全都是这个什么这个相违的体性，相违的体性呢放在一起的话，就是不可能承办的事情这个方面通过这个水和火的比喻呢，可以知道嗔和贪呢也是不可能同时产生的。下面呢，这个宣讲的这个。第四个科判呢，那么就是摄受这个具贪嗔者的像这样的理由，也就是说一个上师他要摄受弟子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个弟子呢，或者是贪心比较增盛的，或者是嗔心比较增盛的，那么在摄受他这个摄受这样弟子的过程当中，通过需要用什么样的这个善巧方法进行摄持呢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这个道理。夜贪如卢普， 不爱自比故，近称如世俗，爱近自比故。那么就是在这个上次在色素这个相降这个不同更新的地址的时候，因为相降的话，这个在这个无始以来呢，这个每个众生它的串习力是不相同的，串习力是不相同的。如果他以前的话贪心的这个方面呢，就串习的很多的话，那么今生当中呢，他也会他的贪心呢就比较会猛烈一点。那么一个人呢，可以说是他相续当中，如果是平时总是贪心比较这个占上风的话，他的嗔心呢肯定是不是很强烈的。也就是说，平时我们所说的有些人呢脾气很好，他性格很好，脾气很好，但是呢他如果脾气很好了，可能他的贪心呢这方面就要重一点，啊，就方面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的嗔心，有些人的嗔心脾气很大的话，他也许呢就是这个贪欲心方面就会弱一点，啊，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这个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呢，他就是哪个比较严重，总的来讲的。但并不能说像这样的话，一个人的相续呢不可能贪嗔痴同时出现的，肯定是有的。这个方面主要是从前世的串行呢，在现在位的时候呢，有些人贪心确实就比较重，有些人嗔心呢就是确实比较重，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贪心比较重的话，看到一个平时别人看起来不容易引发贪心的对境的时候呢，他也马上可以产生一个贪欲心，很自在地可以产生一个贪欲心。那么有些嗔心很重的人呢，别人看起来一个很小的事情啊，根本不这个根本不足以引发这个发脾气的这个，但是别人这个人呢，马上就产生一个很大的脾气，马上发起很大的脾气。这方面是说明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就相续当中的或者贪心重或者痴心重。那么在针对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像这样这个伤势如何调伏呢？一贪如奴仆，不爱自比故。就是说，对像这样贪心重的众生呢，应该像对待奴仆一样，对待他。那么奴仆在主人手下干活的时候呢，我们都肯定是一方面是没有自在的，一方面他的衣服呢就是穿得很差的，他的食品呢是吃得很粗糙的，他的这个睡的地方呢也不是非常柔软的，比较滑，并不是很这个豪华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奴仆他就这样一种生活。那么要这个弟子上次要调伏像这样具足贪心的弟子的时候呢，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去调伏，你贪心啊，就不让你去发展这方面的啊，不能让你再去发展，再去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方面去这个发展。所以说呢，对于像这样贪心重的这个众生，他就这个使他受很多痛苦，或者上司让他做很多很多就是别人不做的这个苦力活啊，或者让他这个穿着一些可能破的衣服啊，或者让他就吃一边这个很差的衣食啊等等，通过这样的方法逐渐呢来调伏他相续当中的贪欲心，使他相续当中贪欲心呢逐渐逐渐淡薄下来。这个时候你堪为这个入道啊，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案例的。近嗔如世俗，爱近自比故。那就是说，对于这个嗔心重的众生呢，那么主要是通过一个这个近重的方式啊，通过近重的方式呢，如世俗，就是仆人啊，奴仆这个就是从事主人一样，从事主人，像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奴仆从事主人的时候呢，都是百依百顺的啊，基本上都是百依百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的。那么上师他在对治这个，在调伏这个嗔心重的众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他就是刚开始调化的时候，他就不会显现这个什么，这个经常去打，经常去骂啊，经常让他吃苦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不会的，因为像他本身嗔心就很重了，再让他吃苦，他嗔心就会更重，他嗔心会更重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要调伏嗔心重的众生呢，给他说一些好话，给他一些好东西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至少这个非常猛烈的嗔心呢，逐渐淡化，逐渐软化，最后呢，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再从这个全面方法全面的方位的时候进行调化。所以说像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是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上师调化弟子方面讲。那么我们自己对到自己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个方法也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有时候呢，上师没有让我们去这样做，但是一旦我们观察到相续当中的某种烦恼比较出猛的时候，比较现行的厉害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方面去做。自己的贪心重，那么就自己的就是不能够借助很多玉妙非常好的这个好的东西，比如说这房子方面的话做得很好的话，肯定通过这样的本来自己贪心就重了，现在做一个很高档的房子的话，肯定会引发自己相对那种贪心的。或者像这样的自己本来很贪财自己方面再去积累很多财产，再去就结缘很多施主的话，肯定就是进一步引发自己相对那种贪心的。自己本来对这个女色方面就非常就是这个喜欢的话，那么绝对不能去接触这个方面是肯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通过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应当一种这个方法一推理的时候，大概都知道自己平时应该怎么做从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送车，大概都知道平时应该从哪方面去对峙就是可以的自己如果自己嗔心重要也是同样的这个如果自己的嗔心重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容易发脾气的对境这方面要远离，或者自己平时在这个住房子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房子住的比较好一点，像吃的东西呢比较高档一点， 这方面是一种暂时的一种方便啊，因为他这个根性就是这样的，他这个称心很重，如果称心很重，他再做一个很差的房子，他更容易引到这个大化脾气的对劲的。所以在这个呢，这个称心重的人呢，他就可以在享受方面的话就是好一点，这个方面就可以淡化他的这个称心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可以从这个颂词当中呢，大概了解这个平时的这种啊这个像这样对子的方法。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书生的这个教员来进行抉择，所以说呢，对这个贪心和对这个嗔心和像这样都有着不同的这个对治方法。那比喻当中也讲到，一个人呢，他有一头这个一个洗衣服的人嘛，一个洗衣服的人他有一头毛驴。那么毛驴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他有时出去办事在外面的时候呢，他用这个为了使这个毛驴听话呢，他狠狠用鞭子抽打他。像他就是毛驴的话，就非常就这个温顺似的。他就自己不敢闹事。那么回来了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回来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呢又用这个很好的饲料啊去喂养他，然后呢用这个很柔软的刷子去刷他的毛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做很多很多事情，像在平息他相处当中的这个不满的情绪。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洗衣服的人他是通过这样的善巧的方式呢调化了啊，就驯服他的毛驴的。所以说呢，同样的道理呢啊，这个作为一个上司或者自己来讲的话，调服自己的什么，调服自己相处的时候呢，也通过像这样的方式，有的时候呢啊，就去使用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不爱啊去对治他，有的时候要通过爱敬去对治的。不管怎么样呢，也需要通过这个善巧的方便，只要有了善巧的方便之后呢，才能够真实的对治这个众生的烦恼。像这样呢，也是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呢啊，必须要了解的这种这个殊胜的内容。